分析今次习近平又有大麻烦了。专家说禁中国银行用美元等于闭关锁国，香港银行家也大批失业，中共救经济新招引发四川司机罢工抗议，广东遭灾，习近平为什么去重庆考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25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在节目开始之前，李冬梅想和大家分享芝加哥居民 Regina 的经历。Regina 因为血糖太高，医生说她不能够做白内障手术，她施食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改善。
一个月左右，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幾理想，即係個護士俾我睇嗰個指數咁樣，我都即係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話啊咁好，就順利做咗嗰個白內障嘅手術啦，做咗一隻，再過10日又做埋另外一隻。
Regina 唔單止成功接受咗手術，仲發現自己嘅皮膚變好咗，半夜仲唔再頻繁起床。
我覺得佢對排毒就真係幾有效啦。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宝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的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 Regina 的体验未必是典型的。我们鼓励大家在试用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950亿一揽子援外法案在获得众议院通过之后，4月23号又以压倒性多数在美国参议院通过。目前法案只是等待总统拜登签署成法。资深媒体人颜纯欧认为，这个一揽子援外法案将为乌克兰输血，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麻烦大了。颜纯欧分析指，普京侵略乌克兰得到习近平暗中的支持，习近平指望普京一战即胜，破坏北约在欧洲大陆一面倒的优势，世界大局就变成对中共有利，对美国不利。美国觉察到中共搞鬼之后，用两手应对，一手是拨巨款援乌，另一手是阻止中共暗中援俄，放狠话，话中共不收手就施以金融制裁。美国金融制裁的手段既多又狠，招招致命。习近平认同被套上绞索，援俄受制裁是死，不援俄的话，俄国被灭，中共迟早亦都是死。布林肯即将访问中国，颜纯欧认为同之前不一样的是，今次美国没有耐性了，俄乌战不死不活，美国和北约又被拖到精疲力尽，中共坐山观虎斗，趁机积攒实力，对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拜登正面临竞选关键时刻，因此美国要突破僵局，那就只有将长期避而不用的大杀招拿出来，一次过解决问题。布林肯今次访华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定要有相应的成果拿回去报名，否则拜登没办法向美国选民交代。颜纯欧说，今次习近平的麻烦大了，他在中俄关系上踩得太深，深到出不到来，俄国是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大国，中共不援俄，普京没有生路，普京一倒下，习近平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势孤力单，国内的经济千疮百孔，如果外交上再跌一大跤，被西方国家围殴，中共也命不久矣。习近平会做怎样的选择？从他的行为逻辑来看，他一定又是选对中共最不利的一条路来行。颜纯欧最后说，普京战败之后会被迫下台，俄国会走向西方民主，嗰阵时，中共东南西北都是敌人，末日就更近了。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在度拟定草案，对部分中国银行进行制裁，对北京施压，停止为俄罗斯军工产业提供支持。 美国认为中国的出口令到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之下仍能够重振国防工业。如果美国确实将中国银行踢出美元结算系统，对中国经济来说是否灭顶之灾？针对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在24号采访了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吴家龙表示，这种核弹级的金融制裁会令到被制裁的银行没办法再帮客户做贸易结算。客户找不到其他银行的话，整个贸易会停顿，等于是会被迫进入闭关锁国。因为不能够有正常的贸易，会造成进出口的全面停滞和大量的失业。你的出口受阻，整个 GDP 就会跌下去，你的就业、税收全部都跌下去，非常严重的事情。香港那边亦都会被卷入。吴家龙解释说，如果不能够用美元结算，中国的贸易没办法正常进行。他说，中国的贸易对手无论是从中国买东西还是卖东西给中国，你必须找到一个替代办法。譬如说，原来欧洲德国的汽车要卖入中国市场，现在没办法买，有没有办法找到新的买家，新的市场来替代中国市场？那一样在中国制造，能不能够找到其他制造基地来取代中国的生产线？所以从消费到投资都是需要一个移转替代对象。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己也受伤的部分，应该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会比较少。吴家龙认为老百姓的日子会越来越苦。他说，国家经济越糟糕，老百姓可能就会越依赖政府，社会主义可能就越有吸引力。对他没什么关系，他不管经济，他只管政权，管权力的巩固。老百姓的经济不好，好可能就变得更乖一点，不敢有什么挑战当局的行为出来。彭博行业研究22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去年估计有200名香港银行家失业。高级分析师Francis Chan 在报告中写到，2023年香港投资银行分析师的薪酬比新加坡、中国和日本高出 30% 到 100%， 而董事的薪酬高出 40% 至 70%。 由于中国经济恶化，香港资本市场低迷，银行高薪员工面临裁员的风险，更多的跨国银行可能会进一步裁员。另外，公开信息显示，香港首次公开募股一直低迷，去年募集资金跌到二十几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第一季度公开募股筹集的资金只是得6.05亿美元，再次下降29%。这个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季度成绩。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4号采访了旅居加拿大的香港评论人士路桥。他表示，中国经济恶化和23条出台令香港受到冲击。中国的经济差了很多，这个也都非常影响香港的情况。譬如说，上市的公司少了很多，香港的银行家能够制造那些交易就少了很多，这个就影响了银行的收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是要裁员了，只好裁那些薪水非常高的所谓的 bankers 那些银行家。另外，路桥提到，去年香港跌出全球十大货柜港口之列，因为外商不来香港做生意了。原来香港的航运业是非常发达的，客运物流都是非常有名的，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外商来香港做生意，这个当然也就影响了航运中心了。为什么要离开香港？讲来讲去都是因为香港现在在整个国际政治地位方面已经出现了很根本性的转变。路桥担心香港的状况还会更差，更多的银行家将会失业。香港现在就是因为有了国安法，又最近立了23条，整个环境对外商来讲是很不吸引的。外商来香港做生意，心里面觉得很不踏实，觉得很不安全，这些全部都是原因，那些外商就去其他的地方。 四川广安岳池县出租车司机24号集体罢工，抗议当地政府强制他们购买新能源车来替换旧车。当地政府此举应该是为了响应习近平为了挽救低迷的中国经济提出的新要求。网传短片显示，当地一条马路两边停满了浅蓝色的出租车，附近聚集了不少人，现场相当嘈杂。习近平在今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鼓励大规模更新设备，对汽车和家电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来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中国多地政府早前曾经推出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的计划，但目前以旧换新的政策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呢？中国学者李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来看，更新设备和汽车并不重要，更新法律和观念，亦就是采取真正的改革开放，给予人民更多选择自由，给他们决定家庭、企业和国家事务才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够产生更理性的扩大投资。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房贷压力大、低分率、低生育率的情况下，只是依靠以旧换新这一项措施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渠道激发民众的消费欲望。中国电动汽车产能过剩问题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威胁。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金系教授郑正炳表示，中共为了刺激需求，提出以旧换新拉动需求的建议，是要针对最致命的通缩问题，想用行政手段尽快刺激市场需求，各型企业一定会跟上，这个会带动需求的上升。习近平亦都希望能够带动新一波的民间消费，但是有多少民营企业会跟上来，力度到底能够有几强，不太乐观。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表示，以旧换新的建议和中共前总理温家宝任期的时候用家电下乡的方法救经济不同。当时农村实际上是有更换家电的需求和市场，但今次是强迫缺乏订单的企业更换设备，来满足政府为市场制造假需求。另外，中国能源车的质量亦都备受争议。据报道，今年以来电动品牌汽车比亚迪涉及动力电池故障的投诉已经达到113件，几乎覆盖比亚迪全系车型。维修人员表示，比亚迪的电池由于设计有问题，非常容易被腐蚀，散热板和电池包是铆钉铆在一起的，换一次电池就需要5到10万元。广东珠江三个州地区因为连日持续的创纪录强降雨，导致韶关、清远、江门、肇庆等多个城市淹没在水中，居民饱受洪灾之苦。但是中共党魁习近平4月22日至23日没有慰问灾区，而是来到了重庆市考察调研。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共产党不将老百姓的人命当一回事，不珍惜生命，只要不威胁到他独裁统治，他都不关心。根据中国官媒报道，截至22号，广东的强降雨已经造成4人丧生、10人失踪，全省紧急转移约11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4亿元。目前全省共有24条河流、38个水民站超过警戒水位，灾情还在持续。习近平3年任执政以来，中共高层好少去灾区慰问老百姓，就连地方官员亦都越来越少现身。对此，李元华24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共产党不将人的生命当一回事，不珍惜生命，只要不是威胁到他统治基础的，他都不关心，不理死几多人，不理几大灾难，老百姓的死活跟他没关系，他们原来还会假装，现在不装了。早期中共的主席不去，书记不去，总理会去，过去这个是他的惯例，从习近平开始 他自己不去，李克强有些时候去，没有经过习近平的批准，实际上也都是不报道的，只是在国务院系统报道，好像央媒、人民网、新华网都不报道。很明显，习近平自己不想去，他还不想给他的下级去显山露水。习近平不允许他下属在这个时候显得好像几咁关心老百姓，关心老百姓这件事情一定要落到他头上。李元华解释，灾区往往有危险，所以习近平根本不想去。他不去的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他怕死，一个是灾难的天气他们控制不到，他觉得危险，再有他还觉得会不会我的政敌暗杀我，或者制造一些什么事很容易啊，因为这个时候安保不是提前准备的，观众不是预演好的，揀过的可靠的干部去充当群众演员，这个时候真是老百姓，所以他就不敢去。专制独裁者真是很细胆，他觉得任何人都可以杀他，对于当地的灾民他不去还好，如果他去的话，大家还要关注他的安保。本来的官员就不作为，然后在作为的时候再做一些和抗灾救灾没有关系的事，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那里。那地方官不去就很简单，上梁不正下梁歪。去年涿州发大水的时候，涿州所有的常委第一时间全部走了。李元华指出，自从江泽民实施贪腐治国、闷声发大财之后，中共的官员迅速全面贪腐，整个官僚体系全部都是无利不起早。他说，本质上这些人丧失了人性，不是正常的人。你只要在共产党的官僚体系入面时间长了，你就会变得没有良心。按照正常人的反应，第一时间要救助救灾，民间要自助去救灾，当地政府不给你去，你可以送钱他要，送物他也要，因为那些东西他可以贪污，你说我要出力不欢迎，真是坏到尽。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